释迦牟尼佛，好，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好，延续我们上一个讲次，我们请看这篇中国佛教所谈讲义的第15页哈。那这边要接着就是看的内容是第四个主题，阴影。那我们上一周也有提到，然后这个老师说是近年来台湾佛教的新话题。那这篇文章是民国78年，就是中国佛教所谈是导师84岁在民国78年完成的完稿的，所以大概可能就是近年来了可能民国六七十年都有。那主要的。要说明的就是要厘清的，是在于这个堕胎的这个婴儿会不会去骚扰这个亲生的母亲呢？因为有些堕胎后就觉得这个精神不济，或者这个日夜都身心不安宁，甚至会影响到全家，所以他就是必须要去超度。导师说，这个。婴灵会骚扰母亲或者是家人，这个是符合佛法的哈。这个第一个是要先确认的哈，确定的。那下面就要提出他的理由哈。第一个先从所依的经典，那在这边科判瓜夫大写二下面的第一个哈，所依经典就是这个哈，《佛说长寿灭罪护诸童子陀罗尼经》。导师说，这个是我们汉译的文献，历代历朝历代的经录藏经目录，还有这个藏经没有的，只有看到的是日本编辑的这个《万字序藏》，所以在我们注脚42我们这个上次不知道有没有提到这个忤逆罪注脚42。这个编辑上可能有点出入两个害母就是杀害母亲，两个，一个就等于说一个要去审阅了，应该有找到注脚42有两个害母，所以他所说的这个重罪就是杀父害母，毒药杀胎所以这个就是跟堕胎有关系，破塔坏事，出佛身血，这两个。算是一组，因为佛不在，所以你会破坏这个所谓的供佛舍利的这个舍利塔、佛塔，或者是坏事，去让事破坏寺院，这个就算出佛身血。那第五个破和合身，所以差别在于这个一般说的忤逆导致本文上面有提到杀罗汉，这边就没有杀罗汉就是有这个所谓的杀胎。那这一部经，出处可疑的那我们上次也给大家介绍，在这个中国学者大陆学者，他们叫何美他所编辑的这个《历代汉文大藏经目录新考》，他其实我们上次有看到。那我现在有稍微找一下在这里这一个它的编号，如果照它的编号是在1050那上面都是它会找它有根据的可能它那边有一些藏经所以那个历代的藏经都没有，至少看到这边都没有那个开元房山石经，还有这些真源智源，这个不见得是藏经，有些是这个目录这个都简称这个造成经藏、高丽藏这些福州藏、知府藏这些都没有那下一页下一页还有，它大概是第三个阑尾所以下一页的第三个阑尾也都没有，所以一直在这个万字序藏，还有这个民国的时候有一个叫《佛教大藏经》，那这个《佛教大藏经》呢这个就要回去看他的记录一样，他这边就有提到这个 佛教大藏经啊，这一个哈，是这个密圣沙门大福藏智慧鉴，台北出版，所以它大概是民国1977年的哈，10月到1983年编辑出版。那其实这一个它收录比较多的哈，其实是密教典籍啊，所以它下面有提到包含南传大藏经的中文译本。还有西藏译本，啊，所以它比较是收的比较多是藏传佛教。那这一部经它也有收了，就是我们这边说的这一部可疑的经典。好，那上次也有给大家说经录哈，就是依着这个和美的考究哈，它有一些说明。那其实在西贝塔，我应该说那个法鼓尼学院。他们做的这个佛学规范资料库，它有包含的时间的哈，就是说关于佛教的时间、人名、地点。那其中有一个叫《佛经目录规范资料》哈，这个跟我们之前看的有点类似哈。它这边它就有记录谁翻译的最多啊，就翻译量最多的啊前10名哈。但这边有包含导师啊，这个可能就是著作也算了啊。这边可能就是他是作品数量最多的作译者，所以作者跟译者他就全部包含。所以他这边统计导师是大概56万字而已啊，564。那玄奘大师翻译大概900多。大般若经基本上600卷嘛，所以就很多嘛哈。那还有翻译的地点最多的哈，这也有记录。地点最多导师就不算哈。好，那时间呢哈？那这边他有做一个简单的哈，看起来是唐代的作品是最多的哈。大概978，应该算部啦，这个应该不是算点那个数字。好，在旁边这边就有这个资料库的说明哈，这边就刚刚提到，跟我们比较相关就是这一个啊，他这边就有介绍啊，《往生实经》大概的一些基本内容啊，资料啊，所以它收录在1097部。那它根据也是我们刚刚看到这本书了哈，《历代汉文大藏经目录新考》，它有很多哈，所以你这个可以好好的看一下，甚至这是藏经哦，这是藏经。那在下面还有这个类似目录的哈，像这个汉录哈，《众理藏经目录》，这就我们说这个经录了哈。我们这2次都有提到这个经录了哈。那导师在之前有提到，在说前应该前面这一个哈，我们上次有给大家看过了啊，就是在《地藏菩萨本愿经》13页这边，好。当然，我们说现代的研究当然会比较完整啊。导师那当时候也是有根据一些经录了哈，所以他说，唐宋时期没有这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嘛，所以他可能根据的就是像《众理藏经目录》了，因为它是东晋时期哈，或者是初三藏纪集。我们之前也有看过，在讲那个净土学论集当中讲大本的《阿弥陀经》啊，这几部啊，初三藏纪集、历代三宝记这个都有说，还有藏经目录这个啊都有。所以大概导师看过的哈，就是唐朝哦。那后面就是这个都是周还有唐哦，大概都是前面哈。所以如果这边也可以参考了哈，如果你想要进一步了解哈，但是这一部经呢，确实如导师所说了哈，就是这里是没有的哈，这一部经是可疑的，就比较晚的才有哈，《万支序藏》。好，这是从这个所译的文献说哈，它是可疑的啦，哦，所以导师说可以推论确定是后人哈的伪造。所谓的伪造，就是说他可能他不是翻译过来的啦， 他可能就是中国人编辑的，好，编辑。好，另外从道理来说，就是在下面科判二这边，哦，因你来缠绕或是骚扰母亲，是不符合佛法的业力说，因为他已经往生了啦，而且他堕胎的时候，他可能他都没有知觉，他怎么会引起这个对母亲的敌意，所以他从这两个方面，就比较符合这个阿毗昙这种论的这种分析或者是讨论的这种方式，一个是从所谓的依经说嘛，依道理说，这两个都不符合，那这样的观点是有问题的。好，那导师来说明，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就是好像只要母亲堕胎之后，不管是故意的或是不小心的，应该这个比较是故意的了，不小心的大概。母亲的这个什么愧疚感良心不安不会那么重那这边主要是说明他的愧疚感，良心不安呢。所以这边先引用一本书我们上次有提到这个内容很浅白了就是有甲跟乙这两位好朋友共同到外地去经商做生意那赚了钱之后呢，就回家回家乡嘛，再回家乡的过程，路途当中，这个甲呢就升起了这个坏心，他想要独吞所赚的钱，所以就当他们在住宿一个破屋的那天晚上，甲就起了杀心，把乙杀死。那为了要消灭证据嘛，所以他就将这个他们住的这个破屋，放火烧了，就把全部的所赚的这个钱财就带走，赶回去啊。那回家之后呢，他每天晚上就梦到乙来索命，来骚扰他，那于是呢，他就到处去求神拜佛，做功德超荐，但是总觉得这个乙的阴魂还是一直没有投胎啦都一般说就是没有投胎，所以他还是会来骚扰。那时常出现乃至呢他到最后呢身心俱疲嘛白天也听到乙的声音这时候他的身体已经疲惫不堪了奄奄一息那因为这些钱超荐功德嘛或者是看病也好，所以他用了所赚的钱也差不多用完了。突然有一天这个乙从那外面走进他的家，那这个甲看到乙走进来就吓得晕过去了。那事实上呢，乙实际上没有死，因为当天晚上附近的居民看到这个破屋起火就赶来救火，那救火的过程也将这个被甲杀死的，甲认为杀死的，实际上还没有死，就把乙救了。那乙恢复健康之后呢，就以为是他们是被这个盗贼强盗所伤害，所以呢等他养好身体就赶到家乡要去跟甲的家人报告这个不幸的消息好，等甲醒来之后就全盘了解这个事情的经过，所以到底是谁害他这样子身心憔悴甚至那个精神萎靡身心俱疲，其实是他自己，因为他有这个所谓的愧疚感。导师这边说到的这个故事当中，乙并没有死，那害甲身心不宁，半死不活，甚至每天晚上来骚扰的这个灵魂是从哪里来？其实就是甲的内心负疚，所以他是什么？自心所限。这个如果从唯识的角度而言就会比较好理解，我们说唯识它是怎么去说明我们怎么认识这个对象，怎么认识境界，它是说我们认识到的不是真的认识到这个对象，这个对象呢它其实不是我们认识，它不是从这个存有或存在的角度，就法怎么存在，它不是从这个角度，它是说我们怎么去认识一切法，其实我们认识的是我们心中所呈现的影像， 所以叫为识所现啊。所以我们没有，不是直接认识到这个法本身，而是认识到这个法在我们心中所呈现的影像，就叫自心所现啊，就这边说到的。那这个自心所现呢，下面就会提到一个关键词，那这就像什么？就像这个你以杀猪杀羊为持业的，当你这个身心疲惫的时候，生病的时候，或者是临命中的时候，这个心力没有那么，就是比较羸弱的时候，没有力量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这些无数被杀的猪羊来索命。好，这个其实是因为他有做这个行为，他其实也知道他内心深处以这个当作职业嘛，杀猪的杀羊的，以这个为职业，所以他其实也知道这个是不好的。所以当他生病的时候，当他这个心力羸弱的时候，这些境界就显现。那重点是他有没有做，他一定是有做的，他一定有做这个杀生业，才有这样的境界显现。如果他没有这个杀生业，他没有愧疚感，他基本上也不会了。所以这边导师提到嘛，最后一行，堕胎而感到这个阴灵纠缠不止的，也是这样。这个不管是堕胎的或是流产的这个婴儿，他早就借由他其他的因缘而结生的，这个脱身就是我们前面在讲生。我们这个主题是讲第四个是阴灵嘛，前面一开始是讲什么，什么叫死啊，什么叫生，什么叫死嘛。生就叫结生，就这一期的生命开始要，从人类来说就是要父母的因缘啊，受精卵，还有这个我们自己的事，三个合合的当下啊，就这一期生命开始。所以这个被流产的被堕胎的婴儿，其实他也是随他的业而去投生的啦，所以他怎么会来骚扰这个母亲啊？好，但是虽然是不会呢骚扰，但是杀这个婴儿其实就是跟杀人一样。那么等一下会讲，我们先看到这个注脚43一下，注脚43，这个就是导师要解释所谓的业相现前。第一个在瓜福一啊，佛法是救世之光，这个里面所提到的，这是生死大事啊。所以一般人会说到这个冤魂索命嘛，所以你杀猪羊的就见到这些猪羊，那甚至有些是说杀鸡的啦，就看到很多鸡来索命，杀蛇的看到蛇，所以看到的时候就会叫苦连天，惊慌失措，感觉上这些被杀的这些畜生都来讨命的啊。那这边一样也说到，其实他们被杀死之后早就一夜受报，但是这个杀人的人他做这个杀生业这个行为呢，他做完之后他就留下这个影响力。所以我们说这个业有分做什么表业跟无表业，有没有？所以你打人骂人，打完人骂完人，这个叫表现出来的表业，但是他都留下这个影响力，这个潜能将来会成熟恶的果报。所以我们说恶业得苦果，苦的痛苦的果报嘛。所以你杀生当然是属于恶业啊。所以他杀完了，他就留下这个杀业的影响力或者潜能，那累积越来越多嘛，因为他以这个为职业，他不是故意的，他虽然他不是故意的啦，但是他就是已经习惯了，他已经把当做一种习惯的业，所以累积起来是蛮重哦。如果是你是故意的起这个很强一定要杀死他的话，这个又当然是也是重业，重的恶业，但是他是职业嘛，虽然他可能已经形式化的每天都是这么做，但是虽然没有很强的杀心，但是他会累积这个业是重的。好，所以这个当他看到这些来索命的，其实就是业相现前。所谓的业相就是他过去所造的这些杀业，对，好像来讨命。下面这边也是跟我们说的这个故事一样，所以这个 冤魂索命是不符合佛教道理，但是你为什么看到他们来骚扰你，好像来跟你索命，其实就是我们过去所造的业它成熟了，好，就是业相，这个业你杀生的这个业显现了，然后好，所以这个造恶的在临命中的时候当然会有很多的这个痛苦，造善的呢他也必然会因为造善业在临命中的时候呢就感到这个不会担心害怕，所以这个导师说这个都是由于业力的随重或随喜嘛，重业当然是你故杀，而且你是起了很重的杀心，就像我们前面说的忤逆罪嘛。那随喜就是就算你不是故意杀的，但是你把它当作一种职业的话，那也是会累积重业。好，接着在瓜福二这边呢，这瓜福二这个就是这个药师经讲记提到的，因为药师经讲药师经里面有提到这个，在这个病很重啊，就是一样是你这个精神不济，心力羸弱的时候，你就会看到种种境界，那会看到所谓的阎魔的使者，我们有提到这个阎魔就是我们现在的鬼王嘛，杰出的鬼王叫毕力毕多了，那我们现在鬼王怎么阎魔王嘛，所以就看到这个使者好像要来带我们，带这个杀生的人或杀业重的人要去审判，他这边也会提到这个所谓的业相现前，所以他这边有提到，你看哦，这里所说见到阎魔使者等等，是在病重闷觉就昏迷的时候，所以我们说嘛，你这个业相会显现的时候有条件的啦，当你今天对这个行为没有产生所谓的担心害怕，或者是你没有愧疚感，没有所谓的良心不安的话，他会不会显现？不会。当你所以有些恶人为什么他没有？要当他生病的时候，要当他命中的时候，就临命快死亡的时候，他才会显现嘛。就是这个，就是当我们心力弱的时候了，才会显现。所以导师有提到嘛，病重闷觉昏迷的，或者像这边昏迷状态，过去所造的业相显现，就会在自己的心事上幻现一种果报影像。好，所以当时候他不是真的死亡，跟这个我们前面讲这个死的定义一样嘛，死要怎样？没有了寿命，没有了温度，还有意识离开，这三个没有受卵式的作用，这才叫做佛教定义上面的死亡。所以你在死之前或者病很重的时候，感觉你到地狱游了一趟，看到这些狱卒在受刑，你担心害怕，所以你清醒之后或者是生病好了之后康复之后，你就很积极做善， 不敢作恶，但是有帮助啦。但是导师意思是说，你在那个病重的期间你看到的这个阎魔王，这个其实都是我们这边所说的业相现前啊。所以我们中国有这个阎魔王的观念啊，那如果是西方人，他如果没有这个观念的话，他看到可能不是阎魔王，或者是他的地狱可能跟我们的想象不太一样。好，所以这边有提到嘛，是我们心所现的果报影像。那这个果报当然就是我们如果是造恶业，基本上是恶业啦，你才会担心和害怕。所以这个母亲堕胎，或者母亲不管什么理由堕胎，她总是对这个婴儿产生愧疚良心不安，所以她才会觉得她会来骚扰，才会衍生说必须帮她操建这个宗教仪式。那如果她借由佛法的道理，她知道虽然她有种种的原因啊，因为有些时候是因为生活没办法，所以他没就选择这样。好，但是呢他清楚他要将来会承受了，但是不是现在，不是因为婴儿来骚扰他了，就我们造这个恶业将来必然会承受果报嘛。在大毗婆沙论其实有讲得很清楚，为什么杀生是 堕地狱或是到三恶道受苦。所以他的佛教讲的因果业报呢，它不是这种所谓的一对一式的。什么叫一对一式？我今天被人杀，那就过去我杀他，不是这样。所以在大比婆沙论他说，是因为我们到地狱受的苦跟你杀人杀生的苦是一样的。虽然是从苦，所以那个苦来说，不是说你今天被杀一刀，就是我过去杀他一刀，不是这么直接式的，或者是这么单一的。但是有条件的啊，就是一切的都是因缘所造成的结果。所以我们当遇到一个遇到一个境界，或者是遭受一个情况的时候，痛苦的时候，我们不要把这个造成苦的这个对象当作是实有的。我们很容易是这样的，我们可能是想会说，就是因为他嘛，好，他开车不小心来撞到我，所以这就是他来撞我。那你就会想说，可能我们过去欠他的，可是这个因缘啊，或是因果业报是非常复杂的。他不是我们想说的这种一对一式的，所以我们要清楚。第一个，我们不要把对方当作是实有的，就是把他当作是一定就是他才造成我们，他其实也是主要的助缘而已。那为什么会遭受这样的困境痛苦？其实最根源是我们自己有这个业，还有这个烦恼。所以有业呢，烦恼会去帮助他成熟这个业，所以我们就会遭遇这样的痛苦。所以我们一定要去清楚。好，我们接着再看下面啊，这个在17页注脚栏，一样是注脚43这一个刮佛二，17页注脚栏，我们看一下啊，这边依佛法的争议说，就是将死者业相现前，所以一生所作善作恶，这个时候了，就是因为要死了嘛，就临命终的这个阶段，你的心实际上是很混乱的。如果你的心有所依靠，像你念佛意念佛，基本上它的影响力就不大了。但是如果你心没有依靠的话，你不知道你所依，那你当下就会很混乱的，就是过去所造的善恶业这时候都会一一的浮现在我们的心前。这个心前其实就是在我们心呈现这个所谓的影像，这边说到的影像，那就有点像看这个看电影嘛，人家说那个死之前好像是过今生所造的行为都好像看电影这样，很快咻的一声就这样重现。好，所以这个实际上就是由业相显现的。那我们也有遇到过，就是他可能他不见得是在临命终时，或者他有愧疚感，我们有遇到过是他禅修的时候有听过的啊，应该也不是听过，但实际上有遇到过的，就是他禅修完或者禅修期间他太精进了，所以他过去就不是今生所造的，他可能是过去的行为显现，所以他看到的人是清朝的人，他来找他的亲朋好友，他看到是那清朝的模样，就有点像我们现在中那个什么有一个词叫什么穿越，但是他是不是到这个世界，而是他所看到的境界都是清朝人啊，清朝人穿的服装，好，他这个人清朝是出家人啊，这个人是什么人，这样他一直在这个境界里面。这个其实某个程度而言也是跟这个所谓业相现前有关系啊，但是是什么业这个就很复杂了，就是不是那么讲得清楚。那有些就会认为他是怎样修禅修之后有点怎样走火入魔，其实他也不算是啊，就是说他有些人是会影响他的正常作息，但有些人他只是分就是他会陷在那个境里面，他看到的这些亲朋好友都是清朝的模样，他讲的就是清朝时候发生的事，这是实际的例子的齁。那后来他慢慢就恢复，就走出这个境界嘛齁。那么也有遇到一个居士，他受完菩萨戒之后，他就有一些影像显现， 那这个影像让他担心害怕，所以他就觉得好像是跟受菩萨戒有关系，或许吧，哈。因为我们知道，在般若经有那个摩示品嘛，就是我们精进努力的时候，这个就会有一些境界来影响你。那如果你没办法去分辨这些是虚妄的，就是不是真的，它的影响就会从本来可能平时可能影响10分当中的其中1分，但是慢慢影响8、9分，甚至影响你整个日常作息。那后来他怎么？听说他是选择了哈，就是不受持菩萨戒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应该重点还是你的心力够不够强啊？你有没有办法去分辨这个样的境界、这样的影像，其实都是所谓的虚妄分别啊。所以《心经》才会讲嘛，哈，般若波罗那个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故嘛，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这样才可以什么究竟涅槃。所以在我们修行的过程，其实也不用太担心。但是遇到情况、遇到境界，我们要去理性的思考啦。所以如果你平时有念佛，念佛对你是有安心的作用，那基本上这个当下啊，这个念佛就是一个好的方法。所以当我们了解很多的佛教的道理的时候，我们也要选择一个跟我们相应的实践的法门。你观呼吸也好，你念佛也好，就平时要养成这样的习惯啊，不是遇到这个境界，你才会觉得这些佛法道理对我的身心或者对当下的痛苦好像没什么帮助。所以我们要清楚啊，对于导师有提到吗？不管我们现在的环境怎样，我们学习多少，我们就依着这样子的礼忏诵经去培养宗教情操，对吧？那依着这样子的礼忏诵经，应该是诵经呢，好，那深刻提起所谓的正见，依正见而起正信。那这个正见不是说正确的理解，应该是你要借由听闻的佛法而产生一个强而有力的人生观或者人生的态度，这个就是我们修行的那个正见，就是简单的说就是什么世间出世间正见啊。所以导师在讲学佛三要，慧学概说，我们一直强调嘛，什么叫闻慧？不是说听了这些这么多的佛法就叫闻慧，而是听了这些佛法，让我们深刻理解到什么叫诸行无常。什么叫诸行啊？诸法无我？什么叫涅槃寂静？乃至我们直接可以去观察什么叫一切法空，这个才会叫做闻慧嘛。那闻慧成就，才有所谓的性根具足，就是你要借由深刻的理解佛教的道理，或者深刻理解三法印、一实相印，当做我们强而有力的见解，指导我们去实践修行。所以我们说，这个不管你听了再多了，我们一定要掌握这个关键，还要去实践，就是看你要用什么方法。实践面呢，就是三学嘛，这个不能缺少的，戒定慧嘛，或者是我们说八正道。八正道像第一个也是要正见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去观察我们自己，那从我们可以做得到的，尽量去实践啊。好，回到我们这个文上面，好，所以这个阴灵来骚扰母亲的，就导师的解释，它其实是业相现前，是我们今生或者是过去所造的这些业行为啦，那当然会造成我们良心不安的，或者是骚扰，或者是造成我们这个所谓的身心不灵的，基本上恶业比较多啦。但你善业，你当然不会有这样的困扰嘛。就是恶业哈，你才会一直有这个良心不安哈。那良心不安又好像一个很让我们的身心压力很沉重嘛，一直压抑我们，就产生很多的负面情绪。那负面情绪其实就烦恼，烦恼就会引申其他的恶业的成熟。所以成佛之道有提到嘛，这个惑对业有2个。助缘，一个叫润生，一个叫发业。所以你 不是只是在要消业，而是根源上要断烦恼了哈。不然烦恼在的话，你就会成熟业。所以一般我们说嘛，屋漏偏逢连夜雨。那如果用佛法的道理来说，就是当我们在遭受痛苦、生病的苦、家庭的变故、亲人的离世，这时候的苦，你又会产生很多的负面情绪、很多的烦恼。那这时候就会将过去所造的恶业成熟嘛，所以这个一定要注意。所以当在遭遇这个痛苦的环境啊、困境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所谓的正向思考，就第一个要先改变观念啊。你如果你没有改变观念的话，你大概就会陷入在这样的负面情绪当中，就很难走出来，那就会一直承受这个不善的啊或者恶业哈。好，现在看到是七页本文哈，在科判的瓜福大解释这边。这边有提到嘛，哈，阴灵骚扰虽然是虚妄啊，但是呢，这样的行为它是罪恶的。什么行为？堕胎啊，不管你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哈。那有意无意当然是这个力道啊，这个业的力道力量强弱差别嘛。那我们总是会有很多情况的啦，哈。实际我们有遇到过，就是这个女性被人家侵犯。她怀孕了，如果没有，她生下来她更痛苦嘛，甚至她生下来她可能就换她结束自己的生命了，因为她一直看到这个小孩，就会想到那件事情，这有实际上发生的，所以这时候怎么办？对，我们上次有说过嘛，也有一对夫妻哈，很早年，大概10多年前，他们用现在的医学检视，医生跟他讲说，这个婴儿生下来就是天性就会。天生的就有很多缺陷的哈，可能也活不了，活不长。那这时候怎么办呢？他来问我们，那时候，好，第一个一定要跟他说明的，不管你什么原因啊，堕胎一定是恶业的。好，所以这边导师说嘛，骚扰是没有的，但是你做了这个行为，堕胎，它本身就是恶业，不管你的理由是什么。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她被侵犯了，怀孕了，因为医学检视。检测他的小孩，他天生就有缺陷，而且是活不长，他没办法，所以他选择这个流产或堕胎。但我们一定要跟他讲的，就是从佛教角度，这个行为本身就是恶业的哈。那之后呢，他就是要知道，他做这个行为，他将来必然会长寿哈，或是遭遇这个痛苦。这个一定要分清楚的哈，不管你是什么理由了哈。那接着他又说到嘛，哈，在杀业当中，杀人及世人，哈，都是重的杀业，哈，因为杀业，佛教讲不杀生，但是如果你有些时候不小心，哦，误杀的，哈，或者是不管怎样杀生的，从业来说是杀人是最重，所以杀人跟世人其实就是重业了啊。那这边的世人就是还没有完整哈，完具啊，完整个哈，完成的这个所谓的婴儿了哈。虽然还没有出生，还没有完具人形，但是胎儿的生命与诞生的人没有差别哈。这就回到我们说到这一期生命怎么开始，就人类来说，就是父母受精卵跟意识三合合当下，所以这个就是属于杀生业、杀人的业啊。虽然我们这边有提到嘛，一般的习俗还有国家的法律，或许是合法，就是堕胎是合法，但是佛教来说是极重的恶业哈。那下面我们是有引用到，然后在注脚44哈，这些基本上律典上都有提到。其实律上他讲的是蛮有，就是蛮有趣的啦，有些是很多原因的哈，可能就是他外遇啊哈，那去问那个出家人哈，可不可以怎样之类的哈。那这在律上面的啦哈，这我不是乱讲，就是律上在注脚44，我是没有引用出来哈。所以啊，那这个出家人就有的是会给他药啊，有的就是掩盖他啊，带他去怎样处理哈。所以这个在律上是有提到， 就是佛有回答了哈，这样是属于杀众业，杀了众业。好，那这个大概就是要厘清的两个观点。第一个是因灵骚扰母亲，或者是骚扰家人是没有根据的，没有根据也不符合佛教道理哈。所以，当然这个前提是母亲她有办法有改正这个观念哈，不然她良心不安，基本上。他一定觉得有什么来骚扰他了，好，所以我们导师的解释就是业相现前，因为我们有造这个业，就有这个业成熟会来显现而影响生母或者是家人。但是第二个要厘清的就是说，虽然他骚扰是没有的，但是这样的行为堕胎，他本身是重业，所以要知道重的恶业。好，接着是结说了，这个结说这边就是提到这个两性交合大概是跟种族延续有关系，那为了种族延续那必然是就是不可避免，但是如果只是为了享受想这个追求这个娱乐的话，那这个就不是很好的现象。好，所以在家居士其实菩萨戒是有特别提到的，尤其像在瑜伽师地论他就有提到这个非时非处，就不同，就是这个时间不适合，地方不适合，非时非处还有非量，所以次数太多也不行，所以这个在菩萨戒比较会规范，但是在五戒的话是没有特别提到的。五戒大概是说到就是要合法的夫妻关系啊。那这个有趣啦，在印度呢他是可以不是娶一个太太啊，所以如果是当时候的现在也是啊，印度他的国家允许的话，这个就他可能就不是只是就是不是两个人啊。好，那接着我们就看到第五个主题啊，金忏法事啊，这个内容实际上蛮多的哈，应该说，我们注脚找的比较多了哈。好，那我们就看到17页这边哈，第一个先说到哈，在瓜福大写一，导师就先说这个，其实啊，金忏法事哈，或者做金忏佛事啊，在现代啊，汉传佛教啊，非常的兴盛哈。这样的佛事其实是具有中国佛教的特色。那金忏佛事是从印度大乘来的。现在的汉传佛教的这个佛事跟印度当时候的所谓的金忏佛事有关系，但是跟有关系但不是完全一样。所以他就先讲为什么是从印度大乘佛教来。好，所以先对个别对金跟忏做解释。好，接着看到最后一行，金就是经典的受持、读诵解说书写等，这个在般若经法华经都有说到，只是对经典的受持读诵，所以导师这边诵他用加一个字是背诵，所以跟我们一般说的诵诵经它可能不太一样意思。好，那我们在注脚45也有找了一些，我们看一下这个注脚45一下，直接看导师在瓜福四。瓜福一是般若经嘛，那这边一样就导师文上面所提到的般若波罗蜜若闻受持清净读诵为他说正意念。那在瓜福寺花一集第二册，由于佛教出现的书写的经典，这个书写就是其实在佛寺，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那一般说是西元前500年嘛，他当时候其实应该是有文字的书写的，但是佛教的流传传承上面 他并没有用文字当作这个佛经或者佛法传承的载体，所以他是用，那当时候是用 口口相传口诵的方式，他是开始用文字来书写佛教经典，把它当作流传的载体，大概是西元前一世纪左右了，西元一世纪左右。那所以声闻佛教的经典跟大乘佛教经典开始用文字书写流传，这两个经典，这两个法门的文献基本上差不多的，就在更早之前是没有了，没有用文字做这个载体嘛。所以这边就有提到佛教界出现书写的经典，念法法门得到重大的开始。念法但其实刚开始是意念法嘛，现在就变成是对佛法的刚所提到的这些读诵受持这些内容。所以下面就有提到，好，接着看下面，波罗波罗蜜是智证，用智慧去体证的甚深法门，所以这对一般人没办法，所以必须有他的接引众生的方便。好，所以下面有提到波罗是甚深的，那修学的方便当然是先从所谓的清净善事，先清净善知识嘛，以听闻思维修习，就闻思修开始。好，这个下面主要是看这一个的，这个闻就是听闻般若法门，受持是什么？信受意持在心。所以它不是只是接受，要意念嘛。清净是什么？常来善事处，承奉之受。承奉就是去侍奉嘛，侍奉你的善知识。知受是什么？接受他的教导，受教。那读是口诵，一句一句的学习。那诵是熟悉的背诵，所以他叫背的，跟我们现在说的这个诵大概是朗诵或是阅读的意思不太一样。所以他这边就有这样子的读呢，是口诵，就清净善事嘛，就听善知识怎么去讲啊这部经的经文的一字一句解释。好，以上是清净善事多闻正法的详细解说。那下面有说为他说，就是什么宣传慰问就是宣讲别人没有听过的可以使别人也可以这样信受奉行。那除了别人可以信受奉行，为他人解释也可以增加自己的熟悉跟理解。那正意念呢，就是如理思维，所以没办法直接去实践所谓六度四摄的，大概是用这个所谓的四欲流之，清净善事，听闻正法，清净善事，如理思维，法随法行，这样。好，这个大概是刚说到的这个经，在17页下面有没有经，就是受持读诵解说书写等等。好，接着看到18页的本文，先举例《法华经》称读诵者为法师，那法师是法拜，这个字其实我查了一下，这个古字一直查不到这个字。但是如果你看注脚的47，在瓜符二这些大概古德都是用逆好，那对照就是这个看到注脚47这个字法师就是导师说是法拜逆的意义嘛，翻它的意思，所以是翻这个达玛巴纳卡这个巴纳卡这个，所以这个是拜逆，那这是诗的意思所以对照起来是这样。好，就对，翻这一个。那再看回来本文18页在佛教中拜逆者是主持因身佛事的，法拜逆 法师是带领大家读经、诵经、书写、解说。那解说应该是属于通俗的讲说。那导师说，这个现在印刷方便，可能比较少人抄写流通了，但是现在的这个抄经大概是为了什么？静心。好，现在也是有抄经的啦，但是他当然是也会强调他的功德，另外也是就是来静心的、安心的一个方式啊。好，这个法在《法华经》当中，就是这一类的，所以第一个要记得就是这个所谓的法，就法师啊，或者是法班尼，法师或者是法班尼，因为跟后面会讲到的，这个后面可以先翻一下，这个后面像在我们讲义四十二这个了，就是有这个余且应复生，应复生啊，跟这个有关系啦，好，那我们先到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好，28页啦，28页这一个就是在太虚大师所看到的，就是有这个所谓的焰灿流，在28页本文第四行开始，焰灿流就是瑜伽僧，就是来应付这个应付金灿的。